朋友平安，很高兴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我们的讲员是丁同甘长老，他用神的真道激励你，将信心扎根在圣经真理中，并努力宣扬主耶稣的福音。
教会是有机体，是一个有机体，它一定需要让慢慢的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两个变四。所以因为这个样的关系，所以我们欧洲就越来在世界 在基督教上就越来越微弱，越来越微弱，越来越微弱，越来越微弱。所以随着科学的发展，理性等等就越来越什么。那但是呢，理性现在慢慢就到了理性主义，就现在开始到慢慢到了这个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我们看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大概是二十世纪中开始，二十世纪中的这个开始。那到底什么时候开始？这很难有个划线，但是有一个起点，可能有个起点。起点是谁呢？起点就是尼采，就是那个人说什么上帝史，上帝史，这个尼采开始。他为什么会有现代主义？现代主义是什么？现代主义是后现代，或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的延伸，了解的意思了啊？这个很好解。现代主义反过来讲呢，后现代主义是嘲笑现代主义，讲现代主义不对。为什么讲现代主义不对呢？有道理的，慢慢的看。第一个，开始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开始有什么？开始有 Heisenberg 的他 uncertainty principle。Uncertainty principle 的意思就是说，他说测不准的原理，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原来我们唯物论说科学的真理是绝对的，科学的真理是绝对的。现在发现科学的真理是相对的，相对的，了解了吗？开始是相对的，原来是这个样子，是这样的情形。而且对于现在比较时髦的讲的大爆炸论，大爆炸论告诉我们一样事情：这个宇宙不是永恒的，这个宇宙是有开始的，有个 starting point， 它也有结尾的。有结尾的，这个就给现代主义很大的一个打击啊！原来这个宇宙不是永恒的，原来这科学不是绝对的，是相对的，是相对的，是相对的，是相对的。而且越来越多的证据，这边讲的更大的这种 computer， 越来越多的证据就发现进化论很多地方是讲不通的，是不对的，是不对的，是不对的。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更重要一点是二次世界大战，二次世界大战中间残酷的暴行。不要忘记，理性主义是讲理性，人以理性可以自己过一个天堂的生活。但是二次世界大战里头，二次世界大战，二十世纪，记住，二十世纪的大战里头所死亡的人数比前面的二十两这个二十世纪所死的人都多。人就这么的残酷，这么的残酷。在波兰的这个奥斯维茨这个集中营，你想到死了多少人吗？死了两百万人的残杀。日本在我们南京杀了多少人？几乎快有50万。共产主义国家的集团，他们的暴政又死了多少人？死了多少人？给我们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的理性没有用嘛？我们的理性没有用，我们靠理性可以过一个天堂的世界，现在发现靠理性是没有用的，所以说才开始反省，理性主义是错的，这就是属于现代二十世纪中叶以后的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人的道德就越来越往下滑，人的道德就越来越往下滑，往下滑。所以总而言之，人的道德跟人自己的残杀告诉我们理性主义是失败的，所以后现代主义就开始崛起，后现代主义开始崛起。后现代主义我将讲大概是尼采的时候开始，因为尼采是1844年到1900年，是他大概开始，所以特别是讲到神死，是讲到神死。唐崇荣牧师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这句话很有意思，我就把它抄下来。他说啊，19世纪所提倡的思想，20世纪成为实验室，把这样的拒绝真理祝福于行动，因此20世纪可以说是一个愚昧的世纪。说得对，说得对。 什么是这个理性主义下最大的实验工厂？大家了解是谁？你知道吗？最大的实验工厂就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真正理性之下，理性主义下开始了一个实验的一个大的一个工厂，但是就彻底的失败，又死了多少？死了多少？我们很多人都从那里出来，从那里出来。理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崛起，将来讲过是二次世界大战的证明，人类道德的下滑，科学带来的后果。我们都崇尚科学，都崇尚科学，都崇尚科学。啊，这个江泽他前几天到南京出差，因为为什么南京出差？因为巴色湖跟台湾跟中国大陆是在合作，为什么合作？好的东西为什么合作？那化学工厂就跑中国去做，对不对？化学工厂往中国去做，为什么？是科学给我们带来，我们觉得科学啊，什么都是科学做出来的东西啊，但是科学没有想到带出来什么东西啊，带出来是污染的。你想到有一段时间台湾经济开始发展的时候，有很多东西是全世界第一的，有一样事情是全世界第一的，就是车船呢，就是把那个船呢，废的船呢，那个船就大的船拖到高雄港来，然后就开始车。什么叫车啊？就是把所有东西能够车到卖的就卖，发动机也卖，什么都卖。还有一样事情，发动机不能卖的什么？里面那个铜很值钱，那个铜外面包的都是塑胶嘛。所以那个塑胶怎么拿掉？最好的方法就是怎么样？就烧啊！乖，你像到了那高雄以后，你烧那个塑胶那个烟，简直是可怕。科学给我们带来什么东西啊？给我们带来什么东西？带来我们的命。后现代主义提倡的绝对的主权，绝对，我主权是绝对。很大的包容性，所以我们的生的孩子，那孩子要了我绝对的主权，我要干什么就干什么，是多元性，而且是什么？是有神。后现代主义跟现代主义不一样，现代主义是因为唯物主义，所以没有神，但现代主义发现后现代主义说有神，但这个神是谁呢？就是我，现在神就是我啊，少爷我就是我。高举人文主义，人乃是万物之灵。所以他特别强调了一点，后现代主义的宗教叫什么宗教？大家晓得吗？叫新纪元运动。新纪元运动，因为新纪元运动的关系，所以它包容性很强。所以在美国很多很多，你看到东方的宗教，在美国那个佛教堂，这比台湾的还大。那个东方的宗教多得很，特别是印度的宗教多得很。甚至于人去拜人当上帝。 All in one， 万物归一。 All is God， Everybody is God， Humanity is God， 人就是神。所以后现代主义否定人类能够对客观真理的认识的能力，创造绝对的我自我，就是有自我。所以大家看到自我很潇洒的，我就坐靠在一个几十万的一个跑车里，自我完全讲的是自我，完全以自我为主义，完全自我为主义。相对性、多元性、包容性，特别是讲了包容性，所以很我们基督徒几乎没有办法反驳世界对我们的说法。你们基督徒怎么那么眼睛那么小？怎么那么样的不主观？怎么样子？你为什么不能够容许同性恋？为什么不能够容许同性恋？当我们说不能容许同性恋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们是 discrimination， 我们对人有偏见。为什么不能够？我们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台湾就变成整个的亚洲第一个国家同性恋合法的国家，同性恋合法。为什么？ God is dead， 上帝已经死掉。上帝死掉以后做出来的结果，这就是他的结果。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他们特别强调个人，所以绝对不讲罪。我找到一个地方，白欧拉，大家晓得这个张牧师当然晓得，白欧拉也是个神学，很好的神学。中间有个教授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啊，他是一个教授，他说这个心理学的教授，他对罪的解释，听好，他对罪的解释。 罪就是人需要没有被满足，就是罪。人的需要没有被满足，就是罪。圣经怎么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什么叫做罪？我们亏欠了上帝就是罪，我们远离了上帝就是罪。不要说我就是个好人，就是不是罪。 No， 你离开上帝就是罪人，就是罪人。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没有人谈罪，不谈罪，不谈罪，不谈罪，不谈罪。我们怎么办？这就是我们，这是我们基督徒。自我看法良好，基督徒工作也很好，家庭也美满，孩子也漂亮，都很好。好，一谈好，学校也好，毕业出来找到好工作，薪水也高，自我形象良好，良好。别人不管，只管我自己来敬拜，就像那个青蛙一样，很舒服啊。现在这个冬天，你洗个热水澡多舒服。在里面泡啊泡啊，下面再加火，火到了一个程度你就出不来了。弟兄姐妹，这是讲到我们的教会，我不是讲别人，在外面是指我们，自我形象良好，自我形象良好，收入也很好，家庭也很好，孩子更好，更好，自我形象良好。我们就在这个温水里头，没有人讲罪，没有人讲罪，不敢讲罪，不敢讲罪，不敢讲罪。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感谢主，我们在 T 三哈，这个以前是每个礼拜天的上午，现在是两个礼拜一次。他们读这本《人如何改变》，很感谢主已经读完了。读完这本书啊，这本书是教导我们人怎么样，人每个人都会每一天遇到好的不好的事情。当你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你怎么样的，你的表现，你的 reflect， 你的 reflect 就是你自己表现，你的经济，你骂人，你想他不好，你骂人，这些东西你怎么样子改变你自己，怎么改变你自己。我们对这个没有兴趣，很多的小组对这个没有兴趣，不要看这些东西，我们不看这些东西，真的，我们不要看这个。但这本书真正讲到底啊，讲到底，我们家庭的争吵，我们家里的夫妻的争吵，不是靠那些心理学家讲你要做 one two three four， 你要做这些东西，做了以后你家里就会好。我自己到这个年龄，我见过心理学家告诉你，你天天跟你要他太太不理你对吧，你天天送他一束玫瑰花，你看完送久以后他会不会喜欢你，这就是心理学家。但人如何改变，说我从我自己改变起，我改变起，我怎么样子晓得我自己在神的面前天天的认罪悔改，来改变我自己，改变我自己，先改变我自己。不管我的丈夫信主没有，不要说他没有信主，就改变我自己。我们对这本书没有兴趣啊，没有兴趣，我们就像温水里的人一样。我们要的是什么？给我一个 formula， give me formula， 给我一个 formula， 我怎么样在家里面可以变成一个家里面和谐。他要的是说家里面要和谐，要和谐。你是在这个后现代，你的孩子还没有大，你的孩子有一天大了以后，你自己会晓得到什么程度，会到什么程度。这边告诉我们没有别的方法，所有的书本你能够看到书本除了圣经以外都会变，通通是变，一代一代的变，一代一代的变。年轻人在学校里面一代一代的变，你在这个学校里面是一种熏陶，一个熏陶。我自己在美国做事的时候，有个学校啊，有时候去巴我在做事，那有个学生在我们那边打工，很好的一个学生打工。那他有一天来到实验室就跟我讲，他说啊，哎呀，这个教授啊，在班上里面就在骂，上课不讲不上课，就在骂基督教，就在骂基督教。他是一个基督徒，基督徒。在现在的学校里的教授，他真的就敢一直在骂基督教，但是他绝对不敢骂伊斯兰教，他绝对不敢骂伊斯兰教，他就骂基督教，就骂基督教。弟兄姐妹，我们的孩子就在这个中间生长，我们的孩子就在这个里头。哎呀，同性恋，对的，要同情他，要跟他做朋友，做朋友。所以我们的孩子到了，我们回到家里以后，你父母跟他讲同性恋不对，你是 discrimination 啊，你不对啊，你不对啊。 是你不对，我们怎么样子用什么方法跟他们慢慢的解释，让他能够晓得。这个我白天呢、啊，早上如果可以运动的时候啊，那我就听一些啊这个人讲道。那特别我喜欢听的一个是美国一个 Ravi Zacharias， 在座不晓得有多少人晓得这个人是他全世界现在最有名的味道学家。他到全世界各地方，不管到任何一个国家去，特别在有名的学校跟学生讲，特别讲味道的学生，味道学学生问他，他特别讲。那他有一个同工，还有一个同工。那这个同工呢，是一个回教徒，是生在美国的中东的人，生在美国，他父亲而且是美国的军人，他是非常虔诚的回教徒。听好，我要讲这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的母亲每天早上定时把他叫起来，然后就他要他，他是因为在美国生的，他不会中东的原因。他就要他用中东原因背他的背这个可兰经，背他背到他现在他都可以背，他可以背。那人很聪明，后来进了医学院，进了医学院以后，后来他信了主，信了主以后他就进神学院，后来到 Oxford 去，后来他后来被神接去，很年轻，长得很漂亮，相当潇洒的一个人。他自己他母亲每一天早上，听好我要讲这句话，我们有做父母亲的，每一天早上 every single morning， 母亲很温柔的就跟他讲，你背，开始背，开始背。他把这个东西，这个信仰坚固他的信仰，坚固在他的信仰。这是他教孩子，这是他教孩子。这个孩子进了大学以后，就碰到一个基督徒，那个基督徒正在看圣经，他就说：“你怎么也看这玩意儿？”就他第一个先跟他的这个同学，就你这个圣经是错的，这个圣经很多是假的，他有很多的理由讲出来。我们能回答吗？我们连圣经是哪一章哪一节在哪里都不晓得。他的母亲这样的教导他，他说：“真是上帝慢慢的改变他，改变他，改变他。”他成了一个基督徒，而且他非常的能讲话。他进了神学院，后来到 Oxford 去，后来就变成 Ravi 的同工，就在各地方去讲，各地方去讲。我要讲的重点是什么？在这个时代以后，我们的孩子的养育不是在学校，不是在教会，是你，是你，是你，是你。对我来讲，我最亏欠的事情就是我不能照顾我的孩子，这是我最亏欠的事。不是去学校，也不是一个教会，是你自己的弟兄姐妹。这样的回教家庭出来的孩子，他就讲回教是一个非常讲纪律、讲爱的教会。我们所想到的回教，就是那一小群的分子，小群分子。我们怎么教我们的孩子？在这个后现代世界里头，你怎么样去跟他跟孩子来讲？你把他交给学校，你以为交给学校就好？学校是一个污染的缸，是一个污染的缸，污染的缸。我们今天我们这个读书的这个小组啊。我们去读了一个新的一本书，开始叫做《认识神》（Knowing God）。那这个写书的人叫 James 这个 Packer， G.I. Packer。那这个在是现代的这个西方的神学家相当有名的一个人。那这本书写得非常的好。那我们以前的时候，在我们自己的教会里面，我们很多年前我们一个读书，我已经念了这本书，所以我们在推荐说这本书在念这本。那这本书里头 ，G.I. Packer 这本书里头，他的序言里面讲了这句话。他说本书的背后的信念是认为今天教会软弱的主要的原因是在于对神的无知，对神无知，对神的道路和如何与神相交无知。我们跟上帝是无知，无知。我为什么讲这句话？这句话很有用。我跟很多朋友讲过，弟兄姐妹讲过。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牧师，很有名的，叫 Chuck Carson。 这个人是就是尼克森总统的时候被弹劾的时候，那个后来进了监狱，这个后来他在监狱里面信了主以后奉献。他讲了一句话，听好这句话，他说 The church in America has 3,000 miles wide, only 1 inch deep。 在北美的教会有3000英里的宽啊，只有一寸的时候，这就是我们，就是我们，就是我们。 我们对圣经是几乎是无知啊，无知，无知。我们跟上帝几乎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什么叫跟上帝有关系？关系。我们被圣灵的充满，一定是常常的读圣经，常常的读圣经，常常的读圣经。这个常常读圣经不是常常，这个常常读经是天天的读圣经，天天的读圣经。记住啊，这个路加福音9-23讲，耶稣讲说，这讲的说，你们要跟从我，就当什么舍己，什么下面怎么说？天天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天天的弟兄姐妹，这是上帝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个后现代社会时代里头，我们就像在那个染缸里头，很舒服，自我教我，自我的形象很好，自我，特别是在这个地方，在这么好的学校里头，很有名的学校里头，出来以后找到工作，哎呀，那工作也非常的好，又很舒服，钱也不少，然后假期又多，很舒服，人家也看我觉得很好。我在那个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头，我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头，就像那个青蛙一样，越烧到有一天，你在教会里头，你是不是神的儿女都不晓得。我们以什么东西来鉴定我们是神的儿女？是在教会里头，以我的学位，以我家的孩子，以我家里的房子，以我家里的车子来鉴定我在教会的地位。这是我讲的是内心的。内心的话，这是我们。我们唯有天天的在神的面前祷告，在神的面前看神的话语。这本圣经是唯有一本的书，从来没有改变过，从来没有改变过。这本书是带领我们一天一天的往前走。我们失去它是不可能的，我们失去它，马上就到了这个染缸里头去。这个染缸的心理很大。我讲我自己的故事。我小的时候很小很皮啊。有一次我父亲带我们几个孩子去我的堂哥家里去。那到了晚上吃晚饭，天都黑了。那是在海边啊，在台湾叫西子湾，不晓得在海边。那就在海边的旁边，他们吃饭，吃完饭他们在玩。那我一个人皮啊，我就跑到海边去，往海里走。那时候正好是退潮的时候，你们不在海里玩的人，不喜欢水就不晓得。当你走到腰的时候，就发现那个退潮的时候，就像有一个拉你一样，拼命的拉。这个时候我突然急了，怎么急啊？我一看前面那个海的那个地方全是黑的，突然拉下去就没有了。我回头走的时候，那个力量是很大的力量往前走，很大的力量往前走。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就活在这个时代里头，我们不很大的力量往前走，你就被这个世界吞掉了，就被它吞掉了。你不要以为坐这个地方就听一次讲道有什么作用，是要你每一天都有读经祷告， every day 天天的背起你的十字架来。什么叫读经呢、啊？就天天的看神的话语，默想它。自己可能的话，写一点你的灵修的笔记，写灵修笔记。这个灵修笔记一定让你在这个世界里头，一定可以慢慢的，可以在这个世界里头慢慢的往前走。另外一个祷告，我就讲到祷告。祷告的目的到底是干什么？我们的祷告就是为了要求啊，就是要求主啊，给我一个好的工作，主啊，让我加薪，主啊，让我的儿子病好，主啊，让我的太太，主啊，让我的先生，主啊，让我的太太，就是主啊，都是这个。但是什么样的祷告？记住几个字 ，ACTS， adoration。我们祷告开始应该是以敬拜开始。什么叫做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尊你的名为圣，懂得这个意思吗？懂不懂这个意思？什么叫天上的父？他是唯一的，是独一的，我敬拜他的对象。我不在此在里头，我唯一的敬拜他。我们在天上的父，是我跟他有绝对的关系，因为他是我的父。第一个是尊敬，第二个是关系，这是我们的父，这是我们的父。是开始 adoration， 这是我们的敬拜的开始，这是我们祷告的开始。第二个，我们才是什么？我们是才认罪悔改，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每一天，这是我们的每一天。 我们每一天能不能想起一下，从我昨天早上开始一直到昨天晚上睡觉，我所有的事情从我脑子里头经过一遍，我有什么东西对讲说我心里的想不想的，我嘴里面所出来的话，我肉体的情欲，我眼目的情欲，我今生的骄傲，在神在这里面自己照妖镜一样照自己，有没有办法来这样照自己？有没有？这是我们认罪悔改，也只有这个样子，你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一天一天的往前走。第三个 ，Thanksgiving， 绝对不奢求，而是真正的 Thanksgiving， 给上帝的感恩，感谢上帝。一个人只要先感谢上帝，这个人在世界上遇到再困难的事情，他都会度过。感谢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在世界上每个人都有痛苦，不管是家里、工作、任何事情都有痛苦，但是唯有感谢 Thanksgiving， 可以让我们真正的度过这个。真正度过的 Thanksgiving， 感恩的心。最后一个才是 Supplication， 它是代求。什么叫做代求？这个代求是从另外一个开始。我自己的代求跟各位代求，我每一天的代求我也都写好，从礼拜一到礼拜第一天的代求，我第一天的代求我都是为宣教士代求，就第一天的代求我是为李秀全牧师师母，为邱志坚牧师师母，这第一天的代求。第二天的代求就在维也纳的这个吴牧师他们一家，为林慈信一家。第三天的代求为我们教会奉献出去的这些年轻人。第四天的代求在伊斯兰教里面服侍的人。一天一二三四为这些人代求，想到他们，他资料从哪里来的？资料你看到的在教会里面给的，你收集起来去为他们代求。有一个牧师姓严，颜色的严，我们见过一次面，在芝加哥见过一次面。他一直先在印度做了30年，然后现在在中东，在中东这个伊斯兰教。那他有一次我就跟他讲，哎，我说我因为你祷告有30年，他感谢你，30年，弟兄姐妹，代求，然后为你的儿女代求，为你的儿女代求，真是我们的儿女代求。我天天的跪在神的面前为我的儿子代求，求主不要让他被这个世界夺走。不要被这个世界夺走，你的孩子是靠你两个膝盖，是靠你的膝盖为他们代求，这才是我们真正在这个世界上教导我们的孩子。因为这个样子，你才晓得什么是上帝给你的旨意，不是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东西，我80岁的人，我要做什么。你在这个上面的代求，你在上面你才晓得上帝给你的旨意是什么东西，你不会后悔，你会往前走。弟兄姐妹，在这个时代里头，你没有办法，就像那个拉着潮水以后往里拉一样。我们所要的是上帝给了我们永生，因为这个永生以至于我们可以活出来永生给我们的力量。我们都有痛苦，我们都有困难，我们都有，每个人都有，你也有，我也有。问题是说，我们天天的在神的面前有灵修，天天的有 thanksgiving， 天天的有 adoration， 天天的有 confession， 天天有 thanksgiving， 天天有 supplication， 天天。最后，大家思想一下，第一个，反省一下，凡事以我为主，还是以基督为主？Me generation， 以我为主，都是以我为主，还是以基督为主？真的还是以基督为主？所以我有个要求，大家讲说我们这个讲道啊太长了，超过时间，那我就讲一句话，我说可以了，我们能不能准时开始？我们几点应该开始？几点？哎，对啊，你们讲2:30，我们想想看，我们每次几点就开始？几点开始？真的养成一个好的习惯，不要随便，对上帝不要随便，千万不要随便，准时在这个地方来到上帝的家。我有正常的灵修生活吗？我有没有正常的灵修生活？这个是支持我们在这个后现代我们能够走下去。你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我跟我太太讲，我准备这一天的时候，我跟我太太讲一句话，我说啊 ，How lucky we are， 我们很运气啊，我们在世界上已经没有多少年， 将来要走的路我们已经不需要去管，我们不要管，你们都还要去面对。你想想看，那个电脑200秒的时间，那个现在的 supercomputer 要做10年，到了那个时代，是什么样的一个世界的时代？5G 还没有出来， 5G 现在我们都在想，哇，已经不得了的时代。弟兄姐妹，那是一个很特别的时代，我们怎么去处理这个时代？圣经从来没有改变过，没有改变过一个字，只有靠着这本书。让我们去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你让我们能够眼睛看开，晓得我们是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里头，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心里了解，虽然我们工作的压力，我们家里的压力，我们孩子的压力，各方面的压力，但是主啊，让我们定睛仰望你。主啊，只有你才是我们真正的帮助，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的山寨。主啊，让我们天天的依靠你，紧紧的依靠你，天天的跟随你，紧紧的跟随你，让我们在你面前天天的有灵修的生活。谢谢主，感谢你，咱们祈求祷告乃是奉命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